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这两天，墙内的中国观众都在兴致盎然地吃孙雨田和景甜这颗瓜，但是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目光却聚焦在了西藏和尼泊尔的边界吉隆口岸。这里在8月26日上午发生了非常惨烈的泥石流灾害。我们在上个周末也由于景甜和孙雨辰这个事儿啊，占了一期的档期。那今天也回过头来说一说这起泥石流灾害。
起车了，起车！
到了马哥。
这场灾难之所以动人心魄，一下子就揪住了全世界观众的心，那是由于它来得非常猛烈又非常快，让人措手不及。在奔涌而下的泥石流和洪水面前，人是显得如此渺小。当这个泥石流冲向吉隆口岸检查站的时候，速度高达每小时180公里，相当于是高速列车的速度啊！在这种灾难面前，说人你看到它再靠两条腿跑，那是跑不过的，别说两条腿跑，开车都是跑不过它的。所以有登山经验的朋友曾经提醒过我，如果你看到雪山远处山峦之间有一条线在动，而且有冰雪激起的像雾气一样的东西，那说明就是有雪崩发生了。你什么时候看到，不管隔多远，你都得使劲玩命跑。如果你觉得隔着还远，还想停下来欣赏一下它壮观的景色，等它抵近的时候，你再想跑就来不及了。这个泥石流是在短短7分钟之内，沿着狭窄的高山峡谷狂飙了22公里，直达海拔只有1800米的吉隆口岸。这个口岸核心区域有 0.7 平方公里，里面分布着大约27座建筑。那么在这个巨大泥石流的动能冲击之下，瞬间都消失了。其中包括有6层高的吉隆联检大楼、海关宿舍还有停车场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淤泥。原来的大楼只剩下了残破了的又扭弯的钢筋骨架残留在地面上。这个灾害来得很快，但是不是完全猝不及防就完全没有办法挽救生命了呢？还未必是，这也是当前一个争论的焦点。但是今天未必有时间聊了，以后有空我们会专门开一篇来聊。目前初步的结论是，冰崩的起点是在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上面的一段冰川，这个冰层塌陷崩裂以后以每秒钟50米的速度倾泻而下，沿途又裹挟着泥沙和岩石，就产生了巨大的摩擦。这个摩擦的热能呢，又把冰给融化了，于是就形成了泥石流加洪水。短短7分钟的时间啊，这个泥石流的垂直高度就降低了3400米，从5200米降到了1800米。它为什么这么快呢？这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这条吉隆沟独特的构造造成的。它在地质上叫做切穿型河谷，落差非常的大。一般来讲，泥石流是越往低处它速度越慢，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被称之为超高速泥石流，它是海啸波的那样一种效果。目前解释它的成因是两个啊，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吉隆沟它的地质构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V 字漏斗形。大多数泥石流的成因就是由于降雨造成的，山坡上土层吸水太多啊，或者是由于植被被破坏了，总之这个土层吸水多了以后，重量增加，那么它就 hold 不住了，就沿着山坡向下滑动。那么高度越降低呢，按理说这个泥石流它散开的面积越大，那么能量越分散。那么等到了山脚下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通常是山谷或者山间盆地，那么这个泥石流它的速度已经降低，动能也已经降低了，人们也就有了更多逃难和避险的时间。而这个吉隆沟它就不是，低的地方反而更加狭窄，所以当这个泥石流冲刷下来的时候，两侧就没有缓坡让它的面积摊开，它这个能量就分散不出去。而山谷两头呢，落差又极大，它正好是高山对深谷这么一种构造。从冰崩发生的那个地方啊，泥石流只行经了22公里就冲到吉隆口岸了，可这个落差22公里之间就高达3400米。对比一下，东岳泰山的主峰也才1500米高，就相当于是几十万吨重的冰块裹挟着无数的泥沙，从两座泰山那么的高度上沿着非常陡峭的坡道给你砸下来，你想想动能能有多大。而且是越往下这个地形还越狭窄，能量越集中，这个吉隆口岸恰好就挡在峡谷的最窄处，就相当于是挡在了高压水枪喷水的地方，货柜车的过境处在这儿啊，人流也都在这儿，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造成的损失会这么大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泥石流是冰崩引起的， 泥沙和石头在冰上滑，它本来阻力就比较小，速度就比较快，更何况在摩擦之下冰还融化了，它就增加了其中洪水的成分，速度就更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水滑梯，大家体验一下冲下来是怎样一种感觉，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灾害发生以后，全世界最关注的当然就是救援，以及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又救出来多少人。在这个事情上，立刻就体现出了中国和尼泊尔两边的差距。8月31号有一条视频在中国火了，它来自于西藏日报的微博号。在画面当中，有一对消防队员看起来筋疲力尽，合衣而卧，倒在路边休息。视频配的歌曲是《我要记住你的样子》作为背景配乐，视频配的标题是《救援现场，消防员累倒在路边只为再战》啊，然后网友们就一眼看出毛病了，这都不是什么需要眼尖的问题，你有正常智商就行。既然是累倒在路边只为再战，那说明消防队员们已经连续作战多日了吗？可是队员们的衣服怎么都这么干净啊？啊，既然是现场，请问是什么现场啊？是泥石流现场，那应该到处都是淤泥才对呀。你说上衣没有被弄脏啊？这个我还认了。请注意视频第16秒的这一段画面，这一位消防员连鞋底都是干净的。那请问救援现场应该是什么样呢？香港南华早报发了一张尼泊尔那边的救援照片，是这样的。从照片里看啊，这个背景建筑大体保持完好，所以呢，这还不是最惨烈的现场，是应该是在泥石流的动能接近末端的地方，但是请注意地上淤泥的厚度。至于受困更为严重的什么电站隧道这个地方，那基本上就是把人从泥浆里面往外捞。至于过去了一两天，这个泥泞略为干净的灾区呢，大约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灾区具体地点不同，拍摄的时间不同，最后拍下来的那个微观环境也有所不同。不过这一对英勇的西藏应急部门的消防官兵们，既然都连续奋战多日，累倒在路边了，结果鞋底连泥都没有沾啊！那请问你去的到底是哪一个现场呢？难道是电影拍摄现场吗？视频描述当中还有这样一句话，经过连续高强度道路抢通作业，消防战士满身泥浆，疲惫地靠在国道边就地短暂休整，还满身泥浆呢，这明显图文不符了。还有一段视频，一对搜救人员穿着干净的衣服，手里拿着落后的工具，在那里搜寻生还者，多数人手上就是拿了一根撬棍，有的人干脆就是一块一块石头的翻，看看有没有生还者的痕迹。那么这一段视频摆拍痕迹过于明显，不管是那个环境还是那种工作方式，都不像是能够发现生还者的地方，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吐槽。在我所看到的中国那边发的视频当中，就这一段最接近现场了。画面中有难以走过的淤泥层，有被折断的钢筋水泥块留在地面上，但是入境的也就是寥寥数人，并没有我们在宣传节目当中经常会看到的那种来来往往的解放军战士，也没有红旗招展的大型机械设备。在中国所发布的所有画面当中呢，我们又极少看到有生还者的画面，基本上生还者画面都是来自于尼泊尔那边的，也有外国媒体在尼泊尔那边做现场报道，而在中国这边呢，当然是一派和谐，信息的风控非常严密。截止到我录这期节目为止，中国和尼泊尔那边各自发布的遇难人数还有失联人数相差也非常巨大。尼泊尔那边发布的是903人死亡，4247人失踪，中国这边呢是只有16人死亡，另外有546人失联，其中包括了261名外国游客。尼泊尔那边现在的搜救重点是6个水电站，他们的隧道被淤泥堵塞，有大量的失联人员被困在那里，而中国救灾的重点就是在吉隆口岸这边。从受灾人口的分布来讲呢，尼泊尔那边是自然村落比较多，而且还有水电站，有大量的工作人员，所以它受灾人口多，被困人口更多，这一点是合理的。在中国这边的受灾区域，其实除了吉隆口岸之外，也包括了一些自然村落，比如萨勒村、色琼村，但是中国对于遇难人数的信息更新速度是远远落后于尼泊尔的。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中国这边报道的遇难人数还是停留在一天之前的那16人。所以我们看同样的天灾，中国和尼泊尔不同的处理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分析的。尼泊尔这边被困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国际游客，也有来朝圣的乡客，因为外国人多嘛，所以国际媒体倾注了巨大的关注，有这个监督也是迫使尼泊尔政府不敢懈怠。 目前表现出来的中尼强烈对比啊，首先就是在直升机的使用频率方面，直升机是这种山区救灾的主力，尼泊尔是军方高度参与，投入了全部可用的直升机用于救灾。而中国那边是什么情况呢？目前只看到少数几条使用直升机的报道。一条是8月27号这天早晨，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了两架直升机，任务是勘察灾情还有规划救灾路线。然后就是8月29号到8月30号天气略有好转，那应急部门就派出了少量高原型米171直升机用于空投物资，那这是直升机第一次在灾区空投物资。还有一次呢，就是直升机搭载着中国的专家飞赴尼泊尔，共同去研究救援计划。那请问西藏军区到底有多少架运输型直升机呢？听起来好像它这个直升机很少，动用起来很困难一样。总数呢是在48到64架之间。那迄今为止媒体报道出来了动用了几架次呢？一共是3批6架次。请记住这个数字。那再看看尼泊尔这边有多少架军用运输型直升机呢？一共有6到7架，全部投入了救灾，那当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尼泊尔政府又大量租用了私人直升飞机和商用直升机来投入救援，光租就租了29架。所以尼泊尔政府这边一共是动用了35到36架救援直升机。说起来数量不是很多，但是现场记者和民众看到的是直升机频繁地从头顶上飞过，非常的繁忙。那是由于尼泊尔政府在灾区第一线和加德满都之间设立了多个直升机的起降点，所以直升机它起降的频率很高，就带来了这种源源不断的视觉效果，这个天空中的直升机轰鸣一直都没有断过。说起来尼泊尔动用了这么多直升机，那是不是它特别财大气粗呢？当然不是。尼泊尔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它的 GDP 总量是中国的1/410，人均 GDP 是中国的1/9，所以看到这儿我就十分困惑啊，到底是谁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呢？当然就这么一个问题，中国这边的前线救灾指挥部也给出了解释，就说中国这儿有很多地理细节限制了直升机的使用，比如中国这一侧地形更加陡峭，可以停靠直升机的地点更少，而且高山气流更加紊乱，能见度也差，天气也差啊，动用直升机更加危险。可是什么样的理由能够让3天6架次直升机和尼泊尔这边不间断的飞行这种强烈的对比合理化呢？对吧？尼泊尔这边同样也面对恶劣的天气，可是人家那儿的民用直升机和军用直升机都在拼命的寻找云雾当中的缝隙啊，只要有能见度就立刻钻下去进行定点抢运。中国这边的宣传呢，过去总是在说我们练兵成就多么多么卓著，说陆航某直升机旅啊能够实现怎样的全天候作战，可是真到救灾动真格，让你顶着这个坏天气出去的时候，怎么就见不着了呢？这个直升机来往的频率是边境线两侧最肉眼可见的差别，当然这背后还体现了双方救灾更深刻的性格差距啊。我们接下来也梳理一下。中国这边的特点是强调救灾当中的大兵团协作推进，听起来是很有气势，当然这个印象也是来自于官方媒体的宣传，强调的是国家力量感还有政府的全面统筹全面负责。比如报道中说啊，政府调动了武警第二机动总队，还有安能集团，还有西藏自治区交通厅的抢险队伍，他们的工作目标是疏通被堵塞的道路，还有清理被泥沙被岩石填塞的山谷。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分头向灾区开路式的前进，你一听呢也是相当有气势啊。但是请注意，这种救灾方式他们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用最快速度赶到第一线去挽救生命，这不是首要目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是恢复基础设施的功能。官方的宏大叙事呢，就是要避免继续下雨造成堰塞湖二次灾难什么的啊。它的特点是国家包办，所谓的大兵团作战。同时呢，一边救灾政治上还高度封闭，政治压力还在增加，不允许外国媒体进入，也拒绝了全部国际 NGO 还有国际救援团队的进入。至于中国民间自发组织的什么越野车队救援队呢，要进入西藏啊，要经过严格的行政审批。迄今为止公开出来的消息，其实还没有一支中国的民间救援队抵达灾害发生的第一线。民间的救援只局限在提供物资和间接帮助上，至于第一现场，那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当然怎么能够漏掉抓造谣分子这一步呢？中国警方现在至少已经对10个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就指责他们是出于吸粉增加流量的目的发布了和政府不一致的所谓虚假消息，主要是和政府不一致的遇难和失联人数。还有介绍这个灾害的文章在网上也被大量删除了，其中就包括了谈到这个吉隆泥石流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的文章。在2024年和2025年其实吉隆这个地方都发生过泥石流，2025年那一次还把边境的友谊桥给冲垮了，临时的钢桥是今年1月份才恢复通行的，仅仅过了8个月之后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灾难。那这些文章其实是给读者理解整个事情的背景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但是也被批量删除了。所以祖国在堵嘴这个事情上一直是遥遥领先的。但反观尼泊尔这边，虽然缺少重型机械，政府能够调动的国家资源相当有限，但是在社区在村庄这一级天灾一发生，那个韧性就体现出来了。灾区的青年俱乐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组建出了担架队和清障队，就分工协作开始救人了。青壮年男性立刻就冲上第一线，女性呢则是搭起了简易厨房，送来了水和食物，就开始准备救伤物资了。这里得特别说一句其实山地村落它本来就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本来就有很强的生存能力，这里的人们就是比较 tough 的，他就是生活在那种很严酷的环境之下，所以呢处理各种各样的紧急状况以及帮助陷入困境的人们就是这个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近年来喜马拉雅山路一带这个登山事业旅游事业很发达，当地人呢又经常受雇佣充当向导去搜救那种失事的登山客，那这种事情也经历很多了，救援这个事儿对当地人来说已经老道了。这个灾害发生以后就根本不用等政府指挥，大家都知道谁谁最有经验，只要他出来巴拉巴拉一布置，人们一分工，立刻就可以动手干了。那这就叫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种危难时刻就显现出功效来了。而且受困的人吧，多数就是邻村的人，他和当地别的人是有很强的关系纽带的。受困的人当中很可能就有你的什么发小，你的亲戚朋友同学，所以人们去救援的动力也比较强，那种不等不靠的主动迫切心情也很强。那救灾当中你这样的人不依靠，依靠谁啊？你说你依靠政府专家出方案吗？先别说等多久政府专家来了也要先找当地人问。国际红十字会也说了，正是由于尼泊尔乡村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让大批灾民灾后的生存得以维系。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事儿就是我这儿老有观众留言反馈，听我在节目当中反复说自组织自组织到底是啥意思，因为他们在中国的那个语言环境当中比较少见到这个词儿那咱们这一解释，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大伙是不是觉得很合情合理啊？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就该是这样吗？如果您觉得这个词儿听起来很生，那只能说明您是长期生活在不太自然的环境里面，而且已经把不自然当成习惯了。而在中国这边是个啥状况呢？靠近灾区的村落，特别是藏族聚居区，那人早就被盯得死死的了。有什么事儿必须是村镇干部层层上报再决定怎么行动。那么在救援最黄金的前24至48小时最应该发挥作用的离灾害现场最近的那些村落就没有自组织起来投入救灾。那等到远方的领导派来专家勘察情况制定方案，再等着大部队打着红旗开着那个很酷的挖掘机过来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可让你救了。所以社会细胞的就是村落社区这一级它的自组织能力，它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早就被共产党这种一竿子到底的管理方式给抑制死了。中国社会在基层社区这一层的自救能力现在基本是真空。可是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获救最主要的希望就是来自于这一层，它反应时间最快，只要三五个人合起来搭把手，大家有个分工那就能够救出来不少人。尼泊尔那边呢是低技术，但是他低干预，只要能够救人啥方式都可以来，政府也不加干预，各自为战也可以。政府所要做的只是最低程度的不要增加混乱，不要带来次生灾害这个层面的协调。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行政资源和行政效率大量浪费在灾害带来的维稳问题上，就是浪费在政治任务上，不是真正用于救灾。比如说像警察这样的基层行政人员，应该灾害发生以后立刻扑到第一线上去吧，你得维持公共秩序嘛，你得组织这些群众 大家分工协作去救灾嘛。可是在中国呢，还不是这个情况，大量警察会被调到交通路口干什么呢？对过往行人和车辆严加盘查，要去查有没有未经批准擅自赶来的民间救援团队啊，那就得给堵上，有没有未经批准来的记者呀，也得给堵上，有没有什么不明目的往灾区跑的人呢，也得给堵上。领导那头呢，又是层层审批，层层扯皮啊。这个天气能不能派直升机啊？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那军方能不能冒点险呢？一次能够出动几架直升机啊？来来回回折腾几次，那什么黄花菜都凉了。由于这个灾害又是发生在藏族聚居区，所以对当局来说呢，又增加了一层民族关系维稳的敏感，就又要增加安全力量，要紧盯这个灾区周边的村庄是不是有什么异动。那么真正能够投入到救人这个事情上的注意力，请问又能有多少呢？所以当你身处灾害现场，印象就和宣传中不一样了。祖国为你承诺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效率高，是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可是在这个场合下却恰好就是集中力量效率低。那上面只是做了救灾层面的分析，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灾害本身有多少成分是人为造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预防以后同样灾害的发生非常有借鉴意义。要知道喜马拉雅山整体啊，它就是板块挤压形成的山脉，它的地质构造整体就不稳定，而吉隆这个地方呢，地质构造又尤其的脆弱。由于这个一带一路的需要啊，这个吉隆沟又作为中尼之间重要的交通要道，所以近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和道路的建设。比如为了扩建国道216线，以及为了建设啊这个中尼口岸周边的基础设施，近年来就进行了大量的炸山拓路还有隧道开掘的作业。这已经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思绪飞扬了啊，而是已经有跨国智库的地质专家提出了这方面的分析，就说这种频繁基建工程的爆破吧，它带来的地震波会在脆断的岩层当中积累那些细小的裂缝。建设呢，它一般是从海拔低的位置开始的嘛，你在这些地方搞爆破，这个山体又很陡，那震动就会产生山体放大效应啊，也就是山坡上积累的那些冰器和岩石，因为坡度陡，本来站的就不够牢实，你在下面还使劲爆破使劲晃，那你说会是个什么结果呢？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也有模型数据的支持。我相信这次灾害啊，会引来很多国家的专家投入研究，那么不久之后我们应该就会看到更加正式的成果发表了。毕竟这个灾害的场面非常动人心魄，许多国家都得琢磨自己以后怎么应对类似的灾害。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最浩大的工程是哪一样呢？我相信大家都想到了，就是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那这起泥石流也是为雅鲁藏布江工程敲响了警钟。那这个话题我们会以后专门开一篇来聊。今天呢，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啊，也希望能够有尽量多的人获救啊，那受困的群众呢，也都能够获得平安。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各位。